感谢天父，你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你，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你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在你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。不单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阿门。哥林多后书5:14也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，一人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阿门。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成为真正为神活的人，第13课，通过3个大点来说明。第一是大使命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，第二点是完成大使命的过程，第三点是灵魂体与真理对齐。好，我们进入课程。今天我们分享了一些内容，加强了一些事情，然后我们进入一些细节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查找他们，并且加以确定。我们学习经文，我们知道这很多的经文，我们拿回去就研究它，读它，不要只听一次，只听一次通常不会看到全部。我们一开始可能会很兴奋啊，觉得很不一样，但是每当我们仔细的咀嚼它时，你就会更加的明白它，把它变成自己的了。变成自己的了，不像那斯基瓦的七个儿子说的，说我擅自称耶稣基督的名说，说我靠着保罗所传的，耶稣率领你们出来，结果被魔鬼制服了。他说，所以我们不希望只是听到的，只是说是库里说的，我们必须能够在用经上说，作为反击仇敌的武器，而不是在这里在那里听到这个人说，我们要看到的是经上说。魔鬼，当我们说上经上的话，因为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，他就是经上说，经上说啊，感谢神。好，第一大点，大使命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第一小点，有主所赐的名和所有的权柄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8:18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据说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耶稣，就没有权没有。留下任何权柄没有给他，所有的权柄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。然后耶稣吩咐我们，你们要去，因为耶稣有所有的权柄，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去，我们行使耶稣所有的权柄。当我们明白这一点，我们不是行使我们的权柄，我们自己的权柄，而是行使耶稣的权柄。当我们面对魔鬼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用有限的辈分去面对他，而是用来自天上全部的力量去征战。权柄一词意味着，每当我们使用这个名字时，我们每一天都有超自然的全部的力量在背后支持着我们。在耶稣的名里，一切都已经成了。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说，成了，一切都成了，耶稣做成了。阿门。第二点，收门徒，教导主的话，遵行主的话。接着就是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其他的版本翻译成为教导万民、教训教导万民，英文钦定版和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。所以你们要去教导、教训列国。其实此处的这个词的意思是注册为学生、门徒训练、教导他们。直译过来就是去将万民当作学生训练、教导他们。这样的使命是给每一位信徒的。而不只是给12个使徒的，当时的耶稣甚至还没有12个使徒，因为犹大已经没有了，去了他自己的地方，所以大使命不是只给使徒的，而是给耶稣的每一位门徒的，因为万物生长繁殖都是各从其类，只有耶稣的门徒才能培养出同类的门徒，所以门徒们被耶稣打发出去繁殖门徒。将他们沁入父子圣灵的名里，就是我吩咐你们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 十九至二十节，这是十九至二十节的经文啊。英文清的修订版是：你们要去训练、教训列国，凡我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中英文翻译的同一个词"教训"，其实这两个词的原文不同，意思不同。二十节的教训，事实上是教导，与十九节的教训列国不同。十九节是去收门徒，复制自己；二十节是教导、指导或训练，教导万民什么内容？二十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导他们遵守，教训他们遵守，意思是去叫他们知道去做。啊，遵守的意思就是看见并照做，就像你在公路上会看到前面有路段会施工、禁止入内等等，啊，前面的路道路不通等标识，你不只是看见了，这是提醒你要遵守，否则你就可能吃罚单或是要遇到生命危险。行驶路标放在那里是为了提醒你遵行顺服。二十节耶稣说，你们要出去教导万民遵守他一切所吩咐门徒的事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导他们遵守。看哪，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这世代的终结。这个意思是一直到做到这世代的终结之时。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世代，这个我们处在的这个世代还没有结束，所以我们要遵行应该做同样的事。第三点，通过圣灵能力执行权柄。我们回顾十八节的"权柄"一词，权柄一词的代码是1849，有权能的意思。意思指，如果你有权柄，你就有相应的能力作为支撑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神给了你权柄，神也必定提供你执行权柄的能力。他是通过圣灵给你能力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得着能力。他给了我们权柄，他也给了我们能力。我们一旦得到了权柄，我们能力也来了，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。神不会只给我们权柄，却不给我们能力。第二大点，完成大使命。第一，赐受神儿子的权柄。约翰福音的1章10节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成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。凡接受他的，停在这里。我们知道。接受的意义，接受并不意味着你站在那里，伸出了双手，有人把它放在你的手里。接受一旦，接受就是一旦放在你的手里，你就要抓住它，握住它，紧紧的抓住它，把它变成你自己的。我们在这里说的是耶稣基督，是耶稣基督，我们要抓住耶稣基督，我们要抓牢耶稣基督，让耶稣成为我们的，一旦成为我们的，就没有人从我们手中夺走。但是也会有人试图夺走，但是做不到。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、权能，就是全能、权柄加上能力，赐他们权柄。相信接受他的人，我们都是相信接受的人，我们都有权柄和能力，成为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肉体生的，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。乃是从神生的，换句话说，这一切都是神，我们是神生的。神说，我给你们权柄和能力，成为神的儿女。十四节说，化成了肉身，支搭帐篷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实际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光。耶稣成为独生子，接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出生了。耶稣成为首生者，成为我们的头，我们是他的身体。阿门。第二点，心思是与灵。第一小点就是属灵人思念属灵的事，罗马书的8章5节，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。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来判断自己在神里面的位置。如果你是在乎肉体的事，你就是属乎肉体的。换句话说，你的首要心态，你优先考虑的是肉体的事，那你就是属肉体的。那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，所以你如果你是随从灵，你倾向于灵，那么你就会思考灵里的事啊，通常不会为肉体打算。第六节，因为心思置于肉体，意思就是人的思想被肉体左右，受感官的控制。 心思注意肉体就是死，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因为置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，他是因为他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的，而且在肉体的人不能得到神的喜悦。这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信，他在这里说，他说属肉体的人思想，的心思思想心思与神为仇，因为肉体是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服不了神的律法，他只为肉体打算，结局就是死。第二小点，属灵人有属神的本质，有律法的实际。我们可能学了这么多，听了教导，说这个律法，这个律法不好啊，律法有这个问题，那个问题。事实上，律法是圣的，诫命也是圣的，并是义的，并善的。律法的使命是完美的，它意义不是给予，不是再要给予人生命，而是为了向你表明，你需要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，不是要去宣扬律法。但是你必须要明白，神的律法是神的心，是他向属肉体的人，向未成生的人传递有关他是之所是的信息。人们惯用于说啊，神的旨意。我们说神的旨意，除了我们，除了我之外，没有其他的神。神的旨意是，除了神之外，没有其他的神。神的旨意是你不偷窃，神的旨意是你不要窥探邻居的财物等等。这些都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愿望是从来没有改变的。人们说律法已经被取缔了，没有效力了。不错，因为耶稣是律法的终结。从某种角度上说，律法被拿走了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律法了。我们已经重生了。当我们重生时，神的本质就进入了我们的心里。我们不想偷窃，我们不想窥探、贪婪邻居的物品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律法来告诉我们你不要这样做。律法就是不是为是为不法设立的，是为不公义而是为不是为公义正直而设立的。义人不需要律法，因为耶稣遵守了，替我们遵守了。耶稣成了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耶稣已经完善了律法。耶稣说爱神爱人如己，完善了律法，提高了律法。阿门。第三点，属肉体的人行不出律法，也无法靠行律法得救。有些人只是想宣传反对律法，律法显示神的旨意，他如今仍然是神的旨意，但你不能靠他得救。啊，就不能说我不偷窃了，我在神面前没有别的神，我不贪婪我的邻居的物品，我没有做这个，一条一条的打勾，然后下定义，说我都做到了，我想我得救了。你不能那样做，你也做不到，因为也许你每一天或多或少就会做到一些，但你可能哪一天会对你的弟兄动怒，因为动怒就生出了恨，恨就生出了杀人，动怒就恨，恨就等于杀人。因为遵守律法，全在一条上失脚的，他就犯了重条。人就说不，我只是恨他，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你有机会，你就要杀了他，因为你恨他。你说，那我没有那个意思，但是你里面唯一最好的东西就是基督，其他的没有一样值得一提，值得我们一提的，因为我们已经死了。现在活着是基督的生命，感谢神。我们 罗马书的8章5节，那些惯常被罪性支配的人，把心思放在罪性的事上；而那些习惯于被灵支配的人，则把心思放在灵的事情上。这些经文是就是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，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因为置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，因他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的。保罗所用的术语就是军事术语。他说，因为人不能编组自己，不能把自己置之于什么什么之下，编组自己就是组建部队，组建自己的部队，意味着每个单位就要加入排列，形成队伍，每个人都能够明白所下达的军令。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排好队，你有军衔，你有档案，一切都是有次有序的，每个人都保持准确的 前后间隔等等。这些经文的意思是，人无法编组自己置于神的律法之下，你没有办法遵行全律法，感谢神。第四点，属灵人距离原名，掌管未来。我们读保罗的书信，我们会发现保罗书信中 90% 的是军事术语，他几乎所写的每一本书都使用了军事术语，要么他就使用了竞技体育的术语语言。竞技体育和军事有什么相同之处？因为他们都是有军人和运动员共同点，就是纪律严明。一个获胜的运动员是有纪律的，一个获胜的军队是有纪律的。所以纪律啊，保罗试图传达的首要思想就是纪律啊，感谢神。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了，写的全副军装，我们的全副军装，因为他看到了罗马的士兵的穿戴，他就写下了这个全副军装啊，感谢神。腓立比书1:23-24，到一个程度，保罗说自己正迫于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留在肉身与为你们是更有需要的，这很神奇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很想离开，但是你们需要我，所以我必须留下来，这是我决定留下来的原因。所以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是知道仍要留下来，继续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。站在他旁边的罗马士兵听到了保罗那样说话，他心里一定想，哎，这个囚犯自己以为是谁呀？他居然能决定自己的去留，生死去留。你只不过是一个囚犯，但是罗马士兵不知道的是，他看管的囚犯是神的儿子。保罗是在决定自己的未来，并且结果证明他做到了，他真的被释放了。感谢神。然后当他后来又被捕，被带到凯撒面前，最终成为了真理的殉道者。希伯来书中有说，有人殉道，他们放弃活着，或说他们不接受释放。所有那些殉道者都可以选择不被谋杀，他们可以选择不以这种方式死去。耶稣也决定不会以某种方式死去。当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，他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开了，因为耶稣知道那不应该是他的死法，他的死法应该在十字架上。他依然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死了，我有权柄死了，有权柄再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约翰福音10章18节。耶稣允许自己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马太福音的26:53-54，耶稣说，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派12营多的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样应验呢？我们仔细的想一想，他完全可以避开十字架的苦难，但是他选择了十字架受死。希伯来书中那些普通的信徒也是一样，另有人受严刑致死，不肯接受释放，宁死也不苟活。为什么？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希伯来书11:35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水平。阿们。第三点，明白神的旨意啊，阶段性应用经文。大多数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？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啊？不知道，看看圣经啊。以弗所书5:17说，不要做愚昧人，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，那神在神看来就是愚昧的。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都应该明白神的旨意，而不是猜测。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说自己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不知道神要自己做什么，所以一切都是靠猜。他们引用了雅各书的4:15，说你们倒应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可以这样活着，我们也可以做这事， 或是做那事。但是大家请记住，雅各书是写给出信者的信，他们是在那种的情况下，也许还没有认识到神的旨意。圣经中的每一节经文，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有用的。但是圣经中的每一节经文，也并不是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用。就是比如我们作者给我们讲了个例子，他说：“我请问你们，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得救，请举手。”好，手放下。然后你们中间有多少人需要得救，请举手。又有人举手。他说这个问题，你们中间可能有人会有些疑问。我不是刚刚举手已经得救了吗？那么怎么现在还要需要这个得救的问题来举手呢？啊，感谢神。他说这就是关于你得救的经文，现在并不适应你了，因为他已经成就了你的过去，现在你已经得救了。你不需要再得救。就是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，但可能需要这些经文与人分享啊，与人分享，这就是教会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的答案。是某个时候我们必须就这些问题进入更深入的教导。好，然后第二小点，妇女讲道的特质性。我们知道这里讲到了问题，就是讲到了妇女不能讲道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顺服，正如律法上所说的，他们若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。殊不知这封信是保罗对格林多教会问题的回应，是单单对格林多教会的说的。这些经文啊，有时适用，有时不适用。这就是说，不能仅仅的说不应该，女人不应该在会中说话等等。这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妇女，因为经上说。不是男也不是无女，女也不是无男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的生命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活着的不是自己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儿子的生命我们可以讲到。还通过一个事例，就是撒母耳博士的母亲和他的妹妹路过路易斯安那州法拉第，他们进去的时候注意到所有的小孩子都在那里跑来跑去，而不是去教堂。于是他们四处搜寻，并找到了一处校舍。他们说我们需要那栋大楼在周日使用它，因为他们得知到谁有握有钥匙后，直接走过去说明来意。他们说我们需要那个校舍的钥匙，我们要为这些孩子们开办一个小型的主日学校。小型的组织学校，然后他们就找到了钥匙，找到了钥匙，要来了。然后他们又需要一架钢琴，他们就问城里的人谁有一架钢琴，找到了那个钢琴的主人，说我们需要你的钢琴。那人问为什么，他说我们要开组织学，这些孩子们需要一些音乐，他们需要如何学习唱歌和敬拜神。那人说不行，我不可以把钢琴给你们。他们说你要给，因为神让我来告诉你他要使用你的钢琴。那人就把钢琴给了他们，这就是权柄啊，感谢神。几年后他们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，更培养了一个叫吉米斯维格的这个传道人。这个传道人也传得让很多人得救，听到了很多人听到了福音啊，感谢神。第三点，灵魂体与真理备齐。第一，用说话指挥自己的身体。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，谈到了成为神的儿子。我们在谈到了罗马书的八章，我们谈到了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悦。第九节说，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，乃在圣灵里了。 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，没有灰色的地带，就是你要么属基督，要么属魔鬼。第十节，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，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。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，你要认定你的身体已经死了，你不要听从他。如果你听从你的身体，你就会体贴你的肉体，但身体已经死了，所以别理他。他对你来说是已经死了，你再也不要受他的摆布。你要告诉你的身体应该怎么做。保罗在书信中说，我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哥林多前书9章27节，灵却因信得生，意思是免得我被搁置一旁，摆在架子上。你听从自己的身体，就会导致被搁置一旁，摆在架子上。但很多基督徒仍然听从自己的身体，他们让自己的身体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感觉好，什么时候感觉不好，什么时候感觉压抑，什么时候感觉不舒服，什么时候感觉不舒服，什么时候感觉良好。他们让自己的身体告诉他们所有的这些事情。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身体应该怎么办。就像史密斯威格斯有一次问到，为什么保持精力旺盛，他说，因为我从不问史密斯威格斯沃尔斯感觉如何，我要告诉史密斯威格斯应该怎样感觉。他说，我早上起床，我的一脚一落到地板上，我就开始跳舞敬拜大约10分钟。他说，我的身体不想那样做，我要告诉他，我要告诉我的身体，你要这样做，我要使我的身体这样做，直到我的身体自愿自觉的这样做，然后我告诉他必须停止。这就是他叫身服我的方式，他命令他的身体。我们也可以指挥我们的身体。雅各书3章3节，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他顺服我们，就能调动他们的全身，就能调动全身。他说，你也可以用舌头调转你的整个身体，你也可以转动整个身体，不在乎你的身体在做什么，不在乎发生了什么，你可以用舌头转动你的身体。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。其实事实是告诉我们，多数人就是不信。圣经在第一世纪，在雅各书中已经说出了这个真理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很多的基督徒还是没有相信，直到神经专家叶博士通过科学证实了这个事实。第二点，接着接听信息决定大脑化学物质的释放啊，就是叶博士这个科学的证实。他说很神奇，就是因为在你的身体里有很多的基因，他们可以被激活或关闭，取决于在什么时间、什么条件，或如何执行激活和关闭。也就是说，就这所谓的遗传疾病而言，你有机会可以得病，也可以不得病。很多人关注遗传疾病，因为遗传疾病中，通常
就会激活某些基因、某些隐形的基因，使人生病。所以受体是人体里面的首道防线和关卡啊，感谢神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啊，不要把这些受体在我们的控制我们的思想。那么第三点，大脑释放化学物质决定身体受体的开关与否啊，比如作者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说，我们比如看那些搞笑的片子，我们看到的是人摔倒了，然后辱骂的话等等，我们会哈哈大笑。这时候我们不应该是哈哈大笑，我们分泌的应该是悲伤，但是我们因为习惯了，我们就分泌出了这种这个笑的化学物质。但是我们听悲伤的故事，我们应该是。圣经也是说，我们一同欢乐的人同哭同笑，与悲伤的人同哭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应该是按照神的话，是产生这样的才是正确的啊！感谢神。但是这由于我们听到的多的东西感染了我们， 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进入到我们的思想啊。比如有些家人会认为啊，上一代的祖母生病了，这个母亲生病了，这都生的是什么样的病等等，想到他们也会生这样的病。但是圣经上说，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了，当我们关闭这个基因的时候，这个基因它就不会在我们的身体上起到作用，我们不会生病，因为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了，我们已经得医治了啊！感谢神。那第五点就是身体必须向天国对齐，我们的身体也是要向天国对齐。这里库里牧师举了个例子，他是在韩国教导属天医治，在讲道的时候，因为房间小，只能利用空间到七层楼，总共有七层楼。这七层楼，第一层楼开这个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然后这六层楼上面的六层楼都是通过实况转播和视频来看。但是他们结束后，教导结束后，讲道结束后，就有服侍的内容，然后一层楼的人下来服侍，服侍完了又一层楼，又一层楼，后来到他们一直把那些人全部服侍完。后来有一个牧师的女儿问了库里牧师一个问题，他说你的身体为什么你站在那里八个小时不上厕所？库里就回答了，他说因为我指挥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必须听我指挥，我告诉我的身体啥时候可以去，啥时候不可以去。当他说你使用权，你就能在非法入侵你身体上的东西上进行天国的权柄，你不必忍受这些东西啊！感谢神。第六点啊，拒绝错误的思想支配啊，我们的心思放在哪里，我们就会错误就会放在哪里，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些心思放在那个错误的里面，我们要思想正面积极的啊！感谢神，因为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也不是管制，我们有权柄，我们不是管制人，我们是管制自己，因为我们有灵、有魂、有体，我们要做出决定。第七，要拒绝垃圾信息，供应真理信息。当我们听到垃圾信息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拒绝，我们需要说不需要听到这些垃圾信息进入到我们的思想。感谢神。第八点，真正成为为神活的人，真正成为为神活的人，就是刚才的那节经文，原来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自己为自己而活，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真正为神而活的人。好，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好，祝福。